感谢神，神的保守和看顾，也进来以后看到弟兄姊妹在里面火热的祷告，虽然外面好像风风雨雨很冷，但是我发现我们神学院充满了温暖，充满了神的活力，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奔那路程。今天早上上系统神学上了一半，我就离开了神学院，我去参加一个教会姐妹的丧礼。她在世上的日子还不到50年，但是她已经歇了她地上的工作，归回了天家。我们从此我们再也看不到她跟我们一起唱诗敬拜神了，她也不再会出现在我们的周三的祷告会了。她一生的果效和他在地上为主劳苦的日子就这样子的过去了。虽然医生在几个月以前通知了他的家人说他将不久于人世，但是当我们接到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的那一刹那，我们还是按捺不住我们里面的难过和我们里面的伤心，整个来说那里面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刚巧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正好也是岁末年初的时候，这是人人都在那里检讨过去策立将来的时候，所以很自然的他的过去他的逝世就让我回想起我是不是要来回顾一下我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如果今天的主就来到这个世上，他重新再来的时候我准备好了没有？这彼得后书3:10说主来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是的，主的再来不会有预告，我要先做好准备。今天就是我调整我自己的步伐，调整我自己的方向，我要将每一件事情对准神，并且我要有一个危机的意识，我要分秒必争。我们来一同读一段圣经，希伯来书12:1-4，我们有圣经的我们打开希伯来书12:1-4。希伯来书12:1-4，好，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 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主，你要今天要借着这段圣经来告诉我们，主啊，我们不但有许多的见证在我们的中间围绕着我们，主，你也告诉我们有一条有一条在世上应该要怎么样过日子的一个公式，一个原则。主，你要让我们就是仰望你然后知道你是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既然忍受了十架，你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主耶稣，你把这地上的劳苦也放在我们的身上，主，让我们从这里要经历你，要得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说这两天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的确给了我一些的鼓舞和安慰。我想今天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自己的感受。第一，我们信仰的生活是什么生活？ So what is our faith life? 第二，我们为什么要跑？ Why have we to run? 第三，我们该如何的跑？ How to run? 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是一个赛跑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赛跑的一个竞技场，一个赛跑场。当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在那里奔跑。严格的说，我们追求的是名和利。有一篇题名作叫做《名利变》的这篇文章里面，记载着一个乾隆皇帝，他有一次游江南的一段故事。乾隆皇帝登上了那个镇江的金山寺，他远望着长江上面那点点的风帆，就问那个金山寺的长老说：“江上有多少船？”长老回答说：“只有两艘船，一艘为名，一艘为利。其实呢，严格来说，只有一艘船，这艘船的名字就叫做名利。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的一生就只为了这个名利，我们在那里打拼，我们在那里奋斗。但是自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蒙了神的救赎，我们的全人就自动的进入了一个赛跑的场地。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改变了，从前我们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如今看为是有损的。神是把我们的生命，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做了奖赏，这是我们新的目标。神救了我们，不但没有把我们马上的提回天家，他还要让我们在这地上成为他的代表，能够影响世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约翰福音17章第15节，耶稣向父神的祷告是这样说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在这个比赛的场子里面，神知道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的难处，所以他就求父说伸手来保护我们。既然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一个赛跑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赛跑的人生，那么我们不但要有一个跑道，我们有一些参选的那些选手，还有一些观众，当然还有一些比赛的规则和奖赏的办法。自从我们一信了主以后，神就把我们摆在这条神国的跑道上，让我们可以直奔，而且是奔在这个国道上。在这个国道上的选手里面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谈吐、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生活的方式，一切的一切都连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都连接在这个永恒的国度的身上。所以我们放下的、我们奉献的、我们得胜的、我们成就的、我们脚掌所踏的，都变成神国的了。当我们跑到了终点，我们卸下了自己的劳苦，我们一生的果效就要随着我们，我们的奖赏就是主耶稣的自己。第三，我们该如何的跑？我的大儿子 James 他很会跑，在高中的时候呢，他代表着学校参加了湾区高中的越野赛跑，还得了许多的奖品。当教练训练他们的时候，除了教导他们要一个赛跑的一个技巧以外，譬如呢，怎么样呼吸，在上坡的时候、下坡的时候，脚力的怎么样应用，整个赛程的里面那个体力怎么样的分配，那个教练特别叮咛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注意营养的摄取，还个人体重的控制。在这个属灵的跑道上面，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也教导了我们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个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三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首先，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这个重担如果照原文的字义来讲，可以翻译成为重量。尝试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跑一个长跑的话，是越轻省是越好。如果你背负的重担这样子跑，一定会影响你奔跑的速度和奔跑的成绩。换句话说，凡是影响我们奔跑速度和奔跑成绩的就是重担。有一位赛跑的选手，他在跑1500公尺的越野竞赛的时候，他的前半段是遥遥的领先，但是当他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 那一位暂居第二的对手就拼命地赶上他，由于他那个差距是越来越近，这位跑到前面的这个他就回头地看了一下，他想要探测一下这第二名和他中间的差距。就在他这样好奇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就被后面的这位追赶上去，而失去了得金牌的机会。圣经告诉我们，在属灵的赛跑上有一个跑得最快最好的人，他就是保罗。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跑，知道吗？当我们在这赛跑场上连分心，都会让我们失去我们的金牌。除此以外，我们在这属灵的道路上，还有我们的灰心、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钱财，甚至于我们的家庭，都会成为我们的重担。罗德的失败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重量，他本来是一个为恶人阴行还能忧伤的一个异人啊，因为他和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面，他是住在房子里面，一个是轻省的，一个是有重量的，所以到头来罗德就失败了。重担不是罪，它往往是好的，它往往是美丽的，但是这些东西会减低我们灵命的成长，会影响我们成长的速度。所以我要问问我的自己，在我属灵的道路上有什么能够使我慢下来，有什么阻碍了我快跑的速度，有什么使我没有办法继续的成长。其次，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罪在圣经里面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单数是通常是指着我们人的罪性或者我们的原罪，复数呢通常是指着我们的罪身或者我们的罪行。在罪行的中间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神的罪，一种是对人的罪。基督徒容易是很容许罪在我们的身上，甚至于容许罪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这就等于让撒旦在我们中间得到有一个合法的居留权。心中的骄傲、口中的污秽、急躁的脾气、放纵的情欲，只要其中有一样东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成为一个罪人，我们就会被罪所捆绑。换句话说，我们就没有办法跑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换句话说，我们就成为这个赛跑规则的里面一个犯规的人，我们失去了比赛的资格。所以我们要恨恶罪，我们要起来拒绝它，我们要来抵挡它，好让我们能够有资格继续的在这个赛跑场上。最后，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在一个竞赛场中，奖赏是我们的目的，奖赏是我们的终点，唯有奖赏也是当我们跑到终点的时候才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时的分心就能够失去金牌，我们一个灰心，我们一个丧胆，就能够让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终点。所以我们需要忍耐，一直让我们可以跑到终点。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已经得着了，也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完全了。在雅各书中五章第七节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得了秋雨春雨。农夫是怀着盼望在那里等候地里的出产，我们呢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跑完这全程的时候，就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另外，等候也是一种力量，因为它是来自于神。在以赛亚书四十章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的成根就是在那里等候神，等候从神来的一句话，等候他的显现，等候着他在灵里面与我们相应。圣经说，你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我们的身心灵中，我们的神的手是在一直的制作着我们，他要把他儿子的形象恢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赛跑场上，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或喜或忧，或苦或乐， 他们对我们的生命的终极点通通都是一样的。前一段的日子里面，我在这个奔跑的这个路上，我跌跌撞撞。当我向神倾诉我里面的苦闷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了一个图片。他说我是一团泥，正在那个窑匠的手中在那里制作着。忽然这个窑匠这个转轮停止了下来，他从我的身上捏下了一块泥丢在地上，然后那个窑匠又继续的转那个轮子。我不解地问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结果主是这样的回答的我，他说柔软的泥我可以使用，但是我没有办法使用你身上那些渣滓和那些刚硬的部分。所以不论主耶稣是给我们也好，是把我们拿取也好，他是窑匠，他是主，他有权做这个，他也有权做那个。他的心意在我的身上只有一个，他就是要把他自己的形象恢复在我的里面。今天我们都在神学里面进修，我们接受装备，神在我们身上的拣选和恩召是已经非常的显明了。我们大家都是在奔在这一条神赐给我们的道路上，它不是我们自己所喜欢的道路，而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祷告，求神来怜悯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忠心的一直走在这条道路上。奔是形容跑的速度，它是指尽力而为的跑，它是指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要跑最长的路，好像是在看时间比赛一样。的确我们要有那个危机的意志，因为明天不属于我们，昨天也没有办法追回来，只有今天是属于我们的。是的，我们主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在最近我发现好像我们赛跑的这个终点线是会移动的，忽然间这个终点线就会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容许我们自己的灵不要再沉睡。在以弗所书5:14说，所以主说你们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在2008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求神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奖赏是成为我们的心智，奔向那个终点，奔在神指定的道路上。谢谢。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不晓得大家听了洛安的分享，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A plus
啊，所以感谢主，非常好的，很有感动的一篇信息啊，真的从他生命中的经历生命中的体会特别他的题目叫奔拿路程非常好的一个题目用一个很清楚的Three point sermon 我们的什么是我们信仰的生活就是一个奔跑赛跑的一种生活然后他就描写到这个信仰的生活的奔跑在这个跑道上面会有各样的难处，各样的障碍。讲到这个跑道是什么是神国的道路这个跑道的终点是什么这个跑赛跑的规则是什么，观众是什么。所以对这个 what 如何这个什么是这个信仰的生活用这个赛跑跑道来描写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逼真感谢神。然后他提到如何在这个信仰的跑道上面来奔跑，他提到三个重点。第一是什么？放下重担，脱去缠累的罪，存心忍耐， 奔了摆在前面的路程，所以非常清楚的这个透过这个解经师的啊，把这个放下脱去跟存心啊，把它放进去了啊，非常好。那其实还有一个加一个后面一句经文是什么？仰望啊，为我们信心创始拯救的耶稣。所以其实你后面提到仰望耶稣的再来，这个危机感啊，不但仰望啊，看到耶稣基督再来，住在这个终点，住在前面，很快的。同时也仰望耶稣基督的那个的榜样啊，他啊因着摆在前面的荣耀，轻看了一些的羞辱啊，也仰望啊耶稣基督这种受苦啊的一个榜样啊，来奔这样的啊信仰的道路啊，人生的路程啊，所以非常好的一个结构啊。当然在这个 free point 里面呢啊没有 why 啊，所以基本上就是 what and how。啊，没有 why 啊，也是可以的，因为单单 what 跟 how 就非常丰富了啊，很好。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啊？跟分享它的优点或者它的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觉得它很把刚刚发生的事情都可以马上就是拿出来分享，
嗯，对，
那种广末包头，
对对。对，所以这种先知讲到的 bubbling 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传道人就是你自己要先被感动，那种迫切感，那种 bubbling 先知讲到那种恩膏要涌流出来，千万不要讲两句停一秒，讲三句就 pause， 这个就很难在这个那个圣灵的流里面啊把人推动起来啊，非常好。所以神给高弟兄这样一个先知讲到的恩膏，我们感谢神。所以也可以看出他把整个的奖章其实真的花了很大的功夫把它背起来了啊，所以他只需要瞄一下他的奖章就可以好像活水江河涌流出来。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花时间写奖章啊。我在华神学讲道学的时候，第一年周连华教导我们，他说你们前面传到十年，前面十年一定要把每一个字都写下来啊，写下来你就会有记忆，就帮助你把它背下来。当然到你实际去 deliver 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啊，可以有些的增添减少或者转换，但最少你里面有个谱，胸有成竹，你就不会讲到一下又炒冷饭，又把一些前面讲过的又重讲一遍，或者讲同一句话重复讲两遍。所以大力看那个传道人把同一句话讲两遍三遍，表示他不知道下面怎么接下去啊，这是最忌讳的啊。但你只要把整个奖章已经背下来了，你就可以随时按照圣灵的感动加添减少啊。杨教授，
我看到这个弟兄是有那个培灵的恩膏在他里面，好，然后他是眺望国的那种父亲的眺望的。
Amen。
那刚刚在他所提的，我只有觉得一个最重要，他没有提到的是罗德的妻子回头看，所以成为妻子成为罗德的一个绊脚石或那个重担或者使他牵挂的。所以我们的夫妻的同心要就这样，在罗德的妻子我们在奔跑的时候，我们的配偶或我们的孩子或一些亲友会影响我们，
对，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先要建立好夫妻关系各方面，好再来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容易。
对，很好，对。而且另外洛安能够把他自己的见证，最近的自己的一些心境啊，跑得跌跌撞撞的这种情况啊，这种见证很真实的放进去也是非常好的啊。
但是他可能如果已经得胜了，要告诉我们秘诀，那个
怎么跑过去的，怎么跳过去的啊？
他有提到他的成跟灵修，
对，
好，但是要怎么样进入至圣所？怎么样得到那个力量？
当然因为我们只给他15分钟到20分钟，所以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构哈啊。但我上一在真正主日讲到了，可能就会把很多的放进去啊。对，那唯一就是要注意，其实你的引言非常好，讲到这个姐妹的安息啊，她的死去让你感觉到人生的短暂啊，讲到这个好像主再来啊 ，Am I ready？啊，那其实你就可以从这个故事呢引言呢马上就引出一句话，看到人生这样短暂，耶稣基督 马上快再来，我前面信仰的道路我要反省应该怎么样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在神面前反省应该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就把你的主题跟你的引言怎么勾上去了啊。所以如何把引言跟你的主题勾上去，这个需要很大的智慧啊。所以你有一点点暗示出来，但是还不够明显，让人的思路带进去啊。那最好呢，把引言一讲完就马上带入主题，中间不要祷告，就断掉了。你本来刚刚铺好路，你又来一个祷告，然后祷告跟你的主题内容又不是很 match， 你能够在祷告里面再提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信仰的人生，面对新的一年，我们前面的道路摆在前面应该怎么走？你的祷告要跟你的主题 match， 啊，不是只是一般性的培灵的祷告，啊，所以祷告要跟你的主题推上去，啊。
还有路的那句经文后面说，使我们免得灰心疲倦。如果你有灰心疲倦，怎么得胜？得告诉我来。
对对，好啊，去算道会就会听到哈，有机会啊，感谢主哈。好，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啊？看到他的好的地方，或者说需要注意的地方，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地方啊。另外，他的 gesture， 他的动作很 dynamic， 很自然啊，所以也是啊，也让大家能够会有种动感啊，会被眺望起来啊。
因为牧师，我觉得他在最后的时候，但不说时间，他起来宣告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上那个火就降下来了。
嗯，
好，我有这样。
对，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点点那个味道，什么叫恩膏的讲道啊，是有点类似这样啊，感谢主，一点点啊，继续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追求啊，一个能够摸到人心的讲道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sample 啊，感谢主。
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那个讲话的声音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听一些传道人在讲话，他的内容质量很好，但是声音很微小很低，弄到我们都睡着了。
催眠曲啊，
但是他刚才就很，因为是下午，他的声音就把我们吸引过去了，很有影响力，
把你吵醒了，睡不着。
不一定，因为杨教师自己心脏病，声音很小，但当我在中国讲到神的恩膏下，怎么名气开很大，所以他是有神的恩膏，所以要亮起。然后有时候我的牧者一天讲四场，神要我服侍，当我看到我牧师的火低，神就叫我在下面为他祷告点火，说我的牧师最好最棒，感谢。不是说他怎么那么小的，不是，是为他打气，那么傻的就对了，他就开始会火起来，这样大声。你以后这样想想，你就说神祝福他，拉大声，我们听到这样子，他就神的火下，他就会开大声。
Amen， 好。感谢主。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啊？争取时间啊，我们要马上下一位，有没有其他的补充？
刚刚讲你本来是那个什么软弱一点的人，他那个声音也是不一样。以后呢，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要奔跑，他就大声音，就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刚刚你赵牧师一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你这篇讲章呢，可以用一下那个那个 Eric Lindell 的那个见证，不是讲到他奔跑吗？
对对对，
可以把他的见证插进去。他不是跑 Olympic 啊，对对，火单车的那个见证，啊，因为这很跟你这个主题很配合，啊，就会更感动。啊，一生为主奔跑到最后，他奔跑到中国的双脚工厂上，甚至在中国为主寻找，很感动的见证。
但是他里面有一个，他跟他最好的朋友都是跑一二名，
对，
后来说要不要轮流你一名我二名，还是那样，他不要到神面前，但是最后当他们跌倒的时候，他放弃这个冠冕去救他的同伴，
对，
这个那个爱是更大的，这个才是 important。
对对，所以这个的题目能够用他的见证会更精彩的会。OK， 好，我们就把声音交给林真。对，
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分享信息前，我想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信主以后，你常常问主的一句话是什么？大家可以思想一下。那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在校园团契，那我们常常会问辅导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主的旨意是什么？好，那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在团契里面也会因为弟兄姐妹的交往，会问辅导说，这个弟兄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个姐妹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或者在面对前面的工作，要毕业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说，到底神的旨意带领我要去哪里工作？所以今天我想，我们面对今天是2008年的第一个讲台，我想我们每个人对我们2008年都充满了一个期待，也更期待的是说，主啊，2008年你的旨意如何？你要如何的来带领我？那我想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神永远的计划跟目的，借此神预定一切要发生的事。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神的计划跟目的，借此神预定一切要发生的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坐在这边的人，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说，我们都是在创始以先被耶稣基督所拣选的，这是按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为要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我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请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请我们同心一起来念神的话。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所以弟兄们，非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最后一段话非常的重要，说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叫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叫这个英文的字其实就是 them， 就是说你要前面怎么样做，然后你就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要如何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从三点来看。第一个，他这边在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点就是在第二节上面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第二个我们要明白神旨意的第二点。第三个呢，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在身体这个字呢，你去查看英文，它是用 bodies， 它是用一个复数，它并不是用 body。 那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不只把我们这个身体好像一个 body 献上，我们是把我们的全心全人全意，甚至我们所行的，我们所思想的，都是要献上。好，那这是一个身体，我们要献上的是全人。那活祭呢，这边很有意思，他讲活祭，他不是说当作祭物，或者当作甚至不是死祭，就是一个祭物，他是说活祭。那活祭代表两个意义，第一个，活祭它是可以随时从祭坛上下来的，所以活祭呢，它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一个献上。那第二个，活祭代表的意思呢，它是每一天的献上，它不是献一次就够了，它是每一天，甚至我们常常的不断的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活祭，我是一个献上的。那他这边就接下来讲说，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呢，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它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一个，它是圣洁的。那在旧约的时候，神引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说为要来祭祀耶和华。难道他们在埃及不能祭祀耶和华吗？ 那圣经上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出埃及记那边说，因为神要领一批的百姓出埃及，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国民，神要分别一批人来特要侍奉他，来特要敬拜他，所以神要把这个以色列人领出埃及成为圣洁的。在提摩太后书那边也讲到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作神合用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神旨意，怎么样去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要成为一个献给神的一个活祭，因为他是圣洁的。然后呢，这边又讲到说他是神所喜悦的。那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呢？在希伯来书也讲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献给神当作活祭呢，也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得神的喜悦，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心。再来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 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理所当然的。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的前面一段话，在十一章的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上。所以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献给神，他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万物都是归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献给神好像是什么，是一个物归原主，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就归给他。所以我想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我想也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是否真正的把自己全人全心的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是活的，是每一天的，是不断的，是甘心情愿的。那第二个呢，他说要我们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效法的意思是什么？效法意思就是学习、跟随、模仿。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因为约翰也说过，人若爱世界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办法爱神，我们就没有办法走神的道路。那这世界的道路是什么呢？这世界的道路是宽的，是大的。那神的道路是什么？是窄的，是小的，也是找着的人不多。世界的道路是什么？是要我们顺从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去走。可是神的道路，它却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它是要我们天天的舍己的一条道路。所以神的道路跟世界道路是绝对的是背道而驰的。那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第二个就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走一条完全属神的道路，也就是跟这个世界有个分别的一个道路，不能效法这个世界。那第三个他这边也讲到的是说，只要做什么事，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心意更新其实它的原来意思就是借着心意更新，我们会有一个变化。那怎么样的一个来更新呢？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22节到24节说，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所以要跟我们的心智要更换一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脱去，我们要穿上。脱去什么呢？脱去我们的旧人，脱去那旧人的一切的行为，我们要穿上基督。那这样子的一个更新呢，是把我们的整个的心思意念情感行为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更新接下来会带到一个就是变化。那其实这个变化这个字呢，保罗也用了一个希伯来文的那个他的这个字有点像，就是用我们生物学过的一个字，叫做metamorphosis， 意思就是说这个的生命的变化呢，它是一个 totally difference， 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变化。我们讲到生物学，我们看到一个 metamorphosis 可以用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毛毛虫它整个变成一个蝴蝶的一个蜕变的一个生命 好，它就是一个更新的生命。那保罗在这边就特别勉励我们，我们的更新就要像这样子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变化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是本来好像是属地的，像那个毛毛虫一样，但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改变更新，我们就像蝴蝶一样，我们可以飞得属天的一个生命，而且是一个美丽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在地上爬。那从这三点，我想第三个更新变化，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变了三四次的题目哈。对，那最后这个我为什么定下这个题目，我觉得是神告诉我说，当你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是为你自己预备的，你不是在这边演讲，也不是在这边表演，是你自己要先对你自己说，你才会真正得着那个真正的那个 Rhema 哈。那感谢主，我觉得当我不断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因为我今年2008年，今天又是第一个星期六，我其实这2008年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哈。那神叫我回想到说，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要将自己就是献给主哈。那那个时候不懂，那时候是小女孩，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只是向主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带领我将来成为一个师母哈，因为那时候30年前还没有一个女牧师嘛，那就说真的是祷告。后来我才知道生命和灵粮堂那个刘师母，她是我的学姐，她以前也这样祷告，不过后来她真的成为师母了。可是我不是，不过我感谢主哈。那虽然不是真正的师母，但是我觉得这一生到现在，我觉得我走的一条道路也是在神的旨意当中。那虽然我到了大学，到了结婚，我不是嫁给一个牧师，但是我的弟兄我们都同心合意，我们真的是愿意把自己奉献那我记得在我们的结婚典礼上哈，那个长老呢，他就祝福我们，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是我在预备这张讲章，我们今年结婚23年哈，23年前我突然想到那个长老讲，他说你们的婚姻是为了教会。我当时我真的不懂，因为那时候才20几岁，怎么我们的婚姻是我们私人的问题，我们私人的结合成一个家庭，我们跟教会什么关系？哦，原来现在回想真的是他的预言真的是有神的非常美好的一个计划。那当我跟我先生我们结婚以后，我想我先生他的工作也有在一个变动，可是我们都是以神的家为优先考虑。本来有一次他有一个机会可以调到南部去一个高升的一个机会，那时候我们在台北，我们的服事，我先生就说我们还是留在台北，当然不是说去南部就不能服事，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们我的先生他以神的家为优先考量，那我们就留在台北。那从台北我们搬到林口的时候，神也带领我跟我弟兄，我们就在台北灵粮堂第一次的就是帮助那个神学生在外面拓荒，第一次成立的一个教会就是从我们家开始，然后就成立了林口灵粮堂。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过程，我觉得神最后更用的是用我的婚姻，用我的家庭。其实不瞒大家说，如果不是神，我跟我弟兄早就离婚了。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不觉得很好很奇妙，因为我曾经听过嘉兴的那个竹君姐妹，她讲，她说哈，夫妻不离婚其实是不是很正常？你看她是做家庭更新，所以我听到她这我就敢这样讲。真的，其实婚姻真的很不容易。我跟我弟兄非常的不一样，但是神就要用我们的婚姻来侍奉他。那在5年前，神就拣选我们在台湾成立一个家庭更新的一个就是福音机构。那直到现在我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协会里面，我们有台湾已经有1000多对的基督徒参加。的夫妻参加了这个营会，那其中有200多对都是牧者哈。那这个营会不断的继续的还会再发展，因为我们已经有下一代的领袖同工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棒子交出去了。那记得2004年，神带领我来到这个加州，那时候我是在这边只认识一个朋友，那举目无亲，我带着3个孩子，那时候小学、初中、高中，我觉得我很害怕，我也不晓得怎么办。那我那时候跟神说，主啊，来到这边没有人认识我，我真的，我有理由不服侍了吧，我有理由，我没有任何的管道，我也不认识谁。那有3个月的时间，其实我每一天就是送孩子上学，回到家安静等候，然后就是读圣经。有3个月时间好像 很像很自闭哦，就是没有跟任何的人有什么联络，因为我也不认识什么人哈。那有六个月的时间，我不敢开车往高速公路上，因为美国的车子跟台湾就那个车流量很大，我很害怕。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那我跟神说，我来到这边，我更要看到是不是你的旨意要带领我走这条道路哈。那感谢主，在我来加州的第一个礼拜，我的朋友带我到他的朋友家去。那我们到了他的厨房的时候，那个女主人，我不认识她，第一次认识她，她就开始跟我流泪，她就说到她的婚姻的状况，她非常的痛苦。那我知道是神要带我到他的面前，我就跟他讲说，你呼求神，然后我就为他祷告，也把他带到教会去。那我是第一次认识他。那其实慢慢陆陆续续，其实我每一天过得很简单的生活，可是有时候就是孩子朋友的妈妈打电话约我吃饭，我们第一次见面，诶，奇怪，他就噼里啪啦讲到，特别有一个妈妈，我记得，因为我们现在我还继续的帮助他，他是先生有外遇5年了，目前他们还是住在一起，那他也很痛苦，可是也因着这样子，我带他信主决志祷告，然后他也慢慢的就参加了 Bible Study， 参加了一些对神要越来越认识，也进入教会去。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做的很小，我做的很简单，可是我说主，我就是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任何人的情况下，我只有看你自己怎么带领。那感谢主，有一次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去 Starbucks 喝咖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诶，这边附近正好是我们一个弟兄的一个 office， 我们就去探访他。他就说 OK， 进来，礼拜六到我们家吃饭。我们说好。结果礼拜六到他们家的时候，吃完饭以后，他们在话家常的时候，他们也把他们之间的夫妻之间的问题跟我们谈。那特别感谢主的是，这对夫妻他们是小组长，他们说他们不晓得要怎么样跟别人谈他们的问题。那接下来不久的几天，他的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你知道吗，因为你们这样帮助我们，结果他们也帮助了另外一对夫妻，而且那个夫妻的先生还没有受洗，不久他的先生也受洗了，所以他也很感恩说，我们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这对夫妻现在他们也在做一个教会的一个家庭事工。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是否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我们拼命的要抓说，哦，主啊，你告诉我。我想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一个，我们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把我们的全心全人交在主的手中。那第二个，我们是不是愿意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过一个不效法这个世界与世界分别的一个生活。第三个，就是我们是否要荣耀神的名，而不是荣耀自己。那第四个呢，我们的生命必须不断的破碎，必须不断的被神炼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也真正的能够被神所用。谢谢。
所以感谢神哈，非常清楚的一个的结构跟题目啊，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非常清楚的一个虽然我们在讲道学还没有讲到这个结晶式讲道，发现林真已经用了这个 expository sermon 的结构啊，从罗马书1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把这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的把它分解出来透过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透过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透过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更新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不是单单好像在问神这旨意是什么。当我们做到这三点，我们就自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就活在神的旨意跟侍奉里面非常好的一个的很清楚的一个结构跟分享感谢。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